平安，在座的每一位新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上帝的家，来参加我们这一场关于家的主题的聚会。那我们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把我们召聚在这里，因着神的恩典，他给我们相聚一堂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来探索、学习和领受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真理当中来领受关于婚姻家庭教养儿女的奥秘和智慧。那也感谢上帝感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新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是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份负担、责任和使命，让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的生命，投入时间来寻求生命的奥秘还有人生的答案。亲情、爱情、友情是人类千古不变的我们一直都在寻求的主题，这似乎也是我们人生最核心重要的价值观。这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喜怒哀乐，也经历悲欢离合。这三大主题似乎主宰着我们人生的幸福、成败，甚至是生和死。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面对同样的困难和挑战，这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和去寻求这生命背后一切的真相答案。我是谁？你是谁？他是谁？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从哪里来，又终将去往何处？在人生中为什么会有婚姻和家庭？其真正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生命又如何实现这美好的意义价值？美好的爱情婚姻让人憧憬渴望，为什么我们一旦进入婚姻后却常常是伤痕累累，备受煎熬困苦？为什么相爱不容易，相处却是更难啊？为什么越努力的想爱却是越是伤害？婚姻中男人女人如此的不同，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实现相亲相爱、同心合一、幸福美满呢？那为什么家庭婚姻中又一定要生养儿女啊？亲子关系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又是什么？在育儿之路上充满各样的艰辛和困难，父母拼命的爱和付出常常成了亲子双方的重担和压迫，甚至是苦读和怨恨。相信这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在面对和经历的困难和挑战。如何营造出平安喜乐的家庭环境，和睦融洽的亲子关系，父母如何发挥我们生命的影响力，引导带领孩子走正确的人生道路，如何正确养育儿女的身心灵，全面建造孩子的生命，活出平安喜乐丰盛蒙福的人生。其实啊，这一切的答案智慧都在上帝的话语和圣经里。耶稣也亲口的应许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在这里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耳朵、心灵，让我们一同来渴慕寻求，一同来领受神的恩典、智慧、大能，一同来见证上帝的荣耀。谢谢主的恩典和供应，差派他的仆人王宝龙牧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他远道从美国达拉斯来到这里，他与上帝透过他来给我们做宝贵的教导和分享。那我们在这里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牧师。牧师30年前他在北欧挪威在欧洲的校园中做中国学人的事工。20年前呢，在香港九龙城浸信会 服侍期间也开创了香港中国学人事工。过去20年在美国德州教会服侍神，王牧师曾经是麦肯尼华人浸信会以及爱琳教会的主任牧师，以及基督徒华人商会的创办人。过去3年当中，由于疫情的原因，所以他也创建了蓝领华人浸信会以及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在牧会当中，王牧师最看重的是大使命的核心，门徒的训练，目的是要兴起更多的人来跟随基督，广传福音。那在此期间呢，也与正道福音神学院合作开办了教会神学院，栽培平信徒领袖。王牧师深信，他和他的一家都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并且勉励弟兄姐妹在家庭中要有美好的生命见证，活出基督的样式，做光做盐。王牧师的牧会哲学是：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恩典，以及主耶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再次欢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现在请牧师上来为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就请大家同心合一的进入我们今天的敬拜。感谢赞美主，谢谢牧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的恩惠和平安，感谢你的恩典和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就是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当你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何为真光。当你在家庭当中放下你自己的设计，我们就晓得你在婚姻当中的奥秘。主，谢谢你今天晚上继续的带领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除你以外别无拯救，除你以外也别无盼望。主啊，人若不认识基督，人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所活的爱也是徒然。主，感谢你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第一首歌是新西兰的国歌。
相信有爱，总有奇迹。我心愿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请坐，
感谢主。
哎呀，我就坐着讲了啊，我就不站了。
抱歉，我打个岔、
啊，
手机调一下，现在手机是横的，画面是横的。
画面横的，调一下。
哎，对，
好了
吗？张密码。
先送过来，再横过去，这样子。
大家稍后一下，他那个好像掉线了，稍等一下。
解除静音了 ，OK。好。嗨，有
视频。
可以帮我们打开视频吗？谢谢。
视频，你要再按一下。
我点了，他不让。
要不断的试，
方总姐，请你帮我把视频打开，谢谢。
我看一下。
对啊。
视频要打开。
对，好了，我已经可以自己开了。OK， 好了，感谢主，感谢主。刚才有一点点 ，OK， 这样行吗？
行，
稍等一下。
要歪呀，把它打正一块。
刚才录好。
好了吗？可以，那我也就歪了。
OK， 好，感谢主，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
好，弟兄姐妹平安。
Yeah.
呀，今天晚上我们讲一个老生常谈，好不好？就是大家都在家庭中，从小到大，你都不管愿不愿意，你都活在家庭中。没有人，好像很少有人能够不活在家庭中。呀，我们都不能没有妈妈，对不对？不能没有爸爸，也可能会有儿女，可能会有配偶。每个人都在家庭中。我记得我的孩子女儿，她。18岁的读大学，然后我一家人把他给送到大学去，一大早5点钟开车送到学校去了，然后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离开大学回家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我说知道今天晚上意味着什么吗？啊，我先站起来吧，后面有谁看不到我。这样子可能后面看得到我。这个视频也可以。那回家的时候，我就跟女儿讲，我说女儿，你知道今天意味着什么吗？她就茫然地看着我，意味着什么？我说你知道吗？今天意味着你就永远离开你父母的家啊，永远离开父母家。我说对，从今以后这个学校这个宿舍就是你的家。她继续茫然看着我。我说可能今后你会结婚。可能今后你会有配偶，那你就两个人组持一个家庭，就离开这个房子，是你跟你的同学住一个 dorm， 一个 roommate 一起住的一个房子，那以后你要可能跟你的先生啊组成另外一个家，那我就不能回家了吗？我说 of course 你可以回家了，当然可以回家，不过你再回来就是做客人了，你就不是在这个家中的当然主人，原来是女儿啊，女儿是全天下最宝贵，离开家以后可能今后就是别人家的女人了，就不一定是我们家的女儿了，同时也是，但是你的角色就开始变了。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永远离开家，记住今天是一个 separation， 你18岁以后你离开家的意思就是从今以后你要自己做决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今以后你的经济是自食其力。我说我们不管你经济的，我们从你1年级、2年级，我就告诉你，18岁我绝不管你钱，我不会给你一分钱。18岁以后，金钱的方向就是从儿女往父母这边流，不能再父母往儿女这边流，那我白养了孩子，养出个白眼狼都不行。他看孩子听得半懂不懂。我的最关键一点，我要完成使命，你要用你的一生来证明我的18年把你带好。他想证明什么？我的圣经说教养儿女到老也不偏离。我说你这一辈子所走的路，你在证明一件事情，这18年爸爸的带领在的对还是不对。 所以你们在证明我们的教养，你们的见证表达我们的价值。我给你讲三句话，他听完我以后呢，我跟师母坐在他的床上，他就站在那里，他就回来，啪嚓就跪下来，跪下来抱着我们，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对女儿的养育之恩，我一生一世都会沿着你们所教导的圣经的价值观行走我的人生。哇，我们全家都哭啊哭啊哭啊哭啊，哭了一场，然后就回家了。这是我们跟女儿告别。我讲讲这个故事，你们大概了解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家庭里面最宝贵的价值观，是我们生命什么东西要 keep 住，什么东西要放弃。其实最难的，坦率讲，并不是儿女难，难是父母。我不知道你们做父母有没有体会这个道理呗？就是儿女说要走，你高高兴兴走的，一去就飞了。问问女儿，我这很早就咋样？我离开父母太高兴了，快飞，那个都是鸟儿。父母很难受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女儿走了，我还不太难受。家里还有个儿子，相隔四年。到第四年儿子走，我跟你讲，他离开家里一个月，我没睡过觉，这是生理反应，不是说我好像我要故意什么，或者不故意什么，我睡不着觉，我是人呐，我也不是神呐，我也不可能说属灵的道理讲完以后，我就好像超越到一个完全不是人间烟火，这是不 common 的，对不对？我也一定会有情感，我也一定会有失落。我一定会有许许多多我想象不到的各样的挑战，我相信你们也会有。我儿子走了以后呢，他跟女儿不一样，女儿走了以后，我每个月还，女儿要富养嘛，所以每个月我还给她$100零花钱。我说女孩不要这没钱买菜什么东西，男孩子开个车把她开房里去了，那麻烦的就是。我说每个月无论如何爸爸都给你100，你起码还有个零花钱在手上，学费你自己负责，你这个生活费住宿费你自己负责，我不管你，但是我起码爸爸我就付一个责任，给你个$100。儿子完全不要钱，儿子就说我爸爸说我14岁就不管爷爷要一分钱，我已经15岁，他从15岁不管我要一分钱，我到大学想给的一个钱 no， 我不要钱。我说为什么？我要写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历史，我不能比你差太远，我总要跟你差的不太多。你14岁不管爷爷要钱，我已经晚了一点。他15岁跑去走路能到的距离，到了一个德国人开了一个披萨店，他就跟那个老板说，我想在这里找一个工作，因为你这里我可以走开车，我不用开车走，他可以走到的地方。然后老板就问他，那我为什么给你才15岁，为什么我要给你这个工作呢？他说你可以不给，但是你听我讲了我的故事可能会给。老板说你讲讲。他说我的爸爸呀14岁就不管爷爷要钱，我已经15岁了，我已经亏了一年了，我已经丢脸一年了，你能不能看着这个原因就给我几个工作，让我工作以后，让我这一辈子我写的历史我不会比我爸爸差太远。那德国老板看着讲完以后老泪纵横，把他儿子叫过来，这个人以后是你的榜样。他就跟我儿子讲，你今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都有工作给你。你的话感动我，也感动我知道怎么让我的儿子以你作为一个榜样。男孩子就是有一首歌，男以道养尊的吗？这不是广东啊？有没有人？男儿当入尊的，就男儿男子汉就该有一个有股那个劲儿。什么？
当即可
当即可，哪以当即可？你话讲，你又识讲话嘅咧？识少少万代古系咪？好，我的两个孩子就这么离开我。那么他离开家以后呢？那我基本上没有再给我的一分钱，儿子呢就4年大学，我总共给了他$200。实在第一年看他瘦的皮包骨，他告诉我他买不起猪肉和牛肉，他可以买起鸡肉，鸡胸肉美国便宜啊，他能买鸡肉回来自己慢慢的做，瘦了个皮就是 broccoli 和那个鸡胸肉，瘦了皮包骨，我的眼泪都出来，我说儿子，我能不能给你100，买点猪肉，买点鸡肉吧， 鸡肉 broccoli 一样可以非常健康的生活。我有记忆力，我有体力，我绝对不能管你要钱。求他呀，我说能不能你就看着爸爸的这份钱要100块钱，大概是一个下午，讲了一个下午，最后他说最后一句话，还有休啊？你确定吗？你确定要给我100块钱？我说 I'm pretty sure, please, got it. 他就 OK, thank you so much, appreciate that. 他就拿了100块。到了3年级，我又给了他100块钱。哎呦，也是难的，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给了他100块钱。就我就跟你们讲的故事什么意思呢？我要跟你们讲，就是教养儿女的目的。我现在把这价值观随时的给你们 deliver 出来。教养儿女的目的，绝对不是把他抱在怀里，而是把他送出家门。那是教养儿女，到老也不偏离，就是到18岁，你的孩子还送不出去。我得喘口气，不说话，好吧？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就是儿女在父母身边的目的是18岁你可以送得出去，而他不再依靠，这是 purpose, 这是你的目标。当然，我们华人坦率讲，大多数家庭都不太容易。我是很早就意会到这个道理。他们幼儿园一年级，我就开始跟他讲，我说你非常不幸的降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牧师的家庭最大的优胜之处，我们有真理啊，有恩典啊，有神的话语啊，还有就是怎么去得到生活的技能，这个我可以教你，可是我没有钱给你。只要你降生在牧师的家里，一定不会给你有钱。你有的只有上帝给你的真理，给你生活的技能。我常常带孩子跑到野外去生活，带他搭个帐篷去。然后拿一个这个绳子绑一条，那个绳子绑一条，每个人坐就睡在一个摇晃的床那里，或者在那个，我们有一次在美国的黄石公园去，小嘛的，他去祷告，哎呀，祷告主耶稣啊，求你今天晚上让那个熊过来访问我。我心里想，千万不要让熊来啊，他好像很喜欢野生动物，结果11头巴弗伦大野牛过来。啪啪，他就开始怕了。弟弟啊，我觉得我回到车上了，看得更加清楚一点。我说你一天就是孩子就是叶公好龙。那我讲这个道理什么意思？男孩子真的一定要是爸爸带，而女孩子也同样了，就是爸爸才能把孩子给带好。女孩呢，妈妈可以把孩子照顾好。但是男的只有父亲能够把孩子给带好。我儿子现在回来，我还跟他摔跤，扳手腕，然后他学什么柔道了、跆拳道了、摔跤，16岁的赢我。但是我现在还努力，每次见他晚上来扳，我们就早就输给他了。但是这个劲儿要给儿子，我再老我还是给你摔，我再老我还是给你玩，因为男孩子所有的价值观都从父亲身上体会出来。就是一个男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站在困难面前，站在挑战面前，一个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只有父亲传递出去。好，我讲的几个故事，讲的几个见证，你们大概了解我的一些核心价值观，悄悄的给你们。有的时候我讲的东西呢，纯粹讲一个读个经，讲个神学道理，你很快就忘，但是我讲我的故事你会记住。我两个孩子怎么离开，男孩子为什么要父亲带，女孩子也是一样的。其实女孩子父亲带也是很重要，你想想女儿跟爸爸什么关系，那上辈子的情人啊，那可是爱得不得了的。只要有个女儿，那爸爸拼了命去爱啊，那妈妈没法比他，那一定是爸爸的挚爱，毫无疑问。但是这一点呢，其实起源于我太太对我的一个无心的教导。我们刚刚生完娃，坐满月子以后，他就轻轻在我的耳边风吹，听专家说呀，爸爸带孩子才会带出智慧与聪明。这师母就悄悄在我耳朵边吹，我一听就懂了，我好，以后我来带女儿，先出生，我带她走到这走到那，每天所有的运动场上都是我带她去，有一个铁栏杆上面。 我就抓着他正走过去，他在我后面去学，所以他从小到大体力是非常好，这是爸爸的榜样，女儿也是一样。当然我这么讲不绝对不是否定妈妈的功劳，请大家注意，妈妈吃喝拉撒都归她，但是玩啊，那种榜样啊，那种陪伴啊，运动场上那种阳刚之气，男女生都需要呀，这个生活上一点小小的见证供大家参考。好吧，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开始下面破冰过的讲讲真理啊。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在婚姻家庭与教养儿女上，我们从圣经当中看一些纲要，一些大致的一些原则吧，盼望对大家有帮助。感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今天就准备讲，我希望不要太长，所以我基本上提纲挈领，剩下的时间大家提问题对话，有的时候你们所听到的东西更加宝贵，但是提纲挈领还是给你们讲讲哪些圣经的真理你们可以去考虑的。第一，我的题目是婚姻家庭教养儿女。首先第一个呢是独居不是婚姻的理由啊，这个大纲你记住，我分三点讲。第一呢，首先独居不是配偶的原因，为什么？想一想，因为上帝怎么讲，让人独居不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考虑婚姻家庭的时候，有一个最根基性的创世的原因，不要独居，独居不好。上帝看见人独居呢，他认为不好，所以给我们造了一个配偶来成为帮助者，给人帮助者。等一会我再给你讲，刚刚跟欣欣讲了，我说你做妻子的要努力要学习。今天呢，我们姐妹们都比较喜欢怎么样，在家里面说话比较算数多一点，会不会比较多的是这样。但我鼓励呢，如果你要你这个家庭蒙福，姐妹们要学习站到弟兄的后面，不要在前呀，因为你是帮助者，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把这个角色力给了你，性别力、角色力，大家要学习去在这里耗。但是呢，大家读经要读平衡、读全面。我们不能说因为上帝说读经不好，所以我必须结婚，这个也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下面我跟你讲，每个人都会觉得，好像我结婚是想当然，好像我结婚我有个当然的理由，我有个必须的理由，好像我结婚上帝命令我，好像我结婚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原因。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孩子不结婚你心里紧不紧张？我说我不紧张。这很多人说不独居不好，为什么不紧张？我说不紧张。那今天这个适当的我跟大家讲，真的不是必须结婚，真的不是必须结婚，结婚不是必然的选择，单身独身也是其中一种生活方式。我跟师母讲，我跟师母感情非常好，不要以为我不好，我下面讲这句话，就是我跟师母说，我说假如让我重新选择，我不结婚，为什么呢？我宁肯让我多一点时间，我觉得我是蛮能跑的，我觉得我的 dynamic 非常强，我能够去中东啊、非洲啊，或者去一些俄罗斯啊、朝鲜啊、伊朗，去很多地方。如果我一个人，我真没那么多牵挂。我现在往外走的时候，我都会想，孩子怎么办？父母怎么办？我就跟师父讲，我离开家里，不要随便离开我们家的院子啊！你要真要出去的话，把我们家的那个大狗带上，有别的狗来了，放狗咬着去啊，别被咬了，身上带根棍子。如果实在不行，开着拖拉机出去也行。真的，我是蛮多的牵挂，你懂我意思吧？师母是我一个蛮大的牵挂。我只要一离开，不带着他走，我心里面就会牵挂的。我就跟他讲，假如让我重新选择，这个牵挂没有了，我一心一意往前冲。他说那两个孩子，我两个孩子是美好的礼物，但也不是一个 necessary。所以有婚姻有儿女不是必须的呀，大家记住这个原则，不是必须的。那为什么呢？啊，大家读一段经文啊，啊不是绝对的，但是为什么要婚姻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他说为什么要结婚呢？七章二节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人 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保罗自己也说，我宁可不婚不嫁，他也讲过这样 类似的话，就是人犯罪以后啊，其实破坏了上帝的律，破坏了婚姻律，破坏了创造律，破坏了神人关系律，所以以至于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呢，婚姻就变成不是一个必然或者是唯一的选择，很多是可以选择 单身的，当然不是说单身是唯一的，同时婚姻也不是唯一的，看上帝对你的带领，如果上帝对你带领单身的单身也没什么不好。所以我就跟我两个孩子讲，我说如果上帝赐给你们配偶，好好的享受婚姻，好好的享受配偶，好好的享受儿女，好好的享受家庭，那假如没有呢，你一个人也是一个家庭，一个人好好把你的日子过好，过一个荣耀的生活啊，可能一个人你会不容易面对你的性的一些缠绕，情感一些烦扰的纷争，很多这些都你不容易面对，有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身体很多这些伤痛，但记住不是唯一的，就是家庭婚姻不是唯一的，它是可能的，它是恩典的，它是丰盛的，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鼓励每一位做家长，别逼你的儿女结婚，别是催逼，不要逼婚。我们中国家长很多就是逼的儿女结婚啊，结婚啊，结婚啊，假婚啊，假婚啊，很多东西慢慢慢慢就把人搞得最后儿女跟你之间都没有什么好的关系给破坏，没有那个必要。我从来不催我俩孩什么时候结婚呢，男朋友呢，女朋友呢，什么时候带回家呢，我说你祷告，神怎么带我怎么买，我说我绝不催，你怎么这样我都没问题。他们到现在我问了我儿子，我说你不想找个女朋友吗，哎呀，看神带吧，看神带吧，那么着急干啥呢，我说你要不要买个房子啊，买个房子他收入也很高，我说你买个房子多好，他为什么买房子呢，完全想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说你现在买的房子增值又怎么样呢，女儿前两年就被提就升官了，当了财务经理。那在美国吧，你当一般的工程师呢就十万八万，没有多少钱，就是十万左右的收入，就只要一当官，这个收入就很大的增幅，一下子的钱就变得很多。前两天我来之前就跟我说，哎呀，我想以后不要那么多钱，不当这个财务经理，我当一个普通的财务，年薪就在十万左右就够了，就别花那么多钱了，就普普通通的一个生活就很好。哎，我说发现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觉得钱多多益善的，哪有还钱嫌钱多的事儿？他们那代人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也不一定非要结婚，也不一定非要钱，心里边有平安，跟着耶稣走 why not， 为什么要活得这么像我们呢，我们没什么好东西，坦率讲第一代的父母真没什么好东西给儿女，好好的把他带到基督面前，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千万千万记住一点，我们很容易把儿女当作我们实现我们内心期望的一个工具。你看我都没有上北大清华，你不上北大清华我颜面何存呢，你不读大学叶家的颜面何存呢，给你们介绍一下叶乃泉，我们教会的长老，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他就有个女儿，很优秀的女儿，工作也很好，成绩又很好，他不读，暂时不读大学，跑去读什么？
电工，
气人吧，女孩子读电工，叶子一听，那我叶家的颜面何存呢？我们都是高材生啊，他当年高考的时候，中国高考640分满分，对吧？得了多少？
5、6、7
是吗？很高了，5、6、7差不多满分了。那女儿不读大学，跑去读电工，情何以堪呢？那等一会儿我会请他做一个见证。他有一个儿子，老二那个儿子，那更过分，让他自己讲。我不希望今天我讲的内容呢都是成功经验，有些失败的，有些难堪的。有些不好意思的， 你们当中一定也有这样的孩子，不可能你们都成都是成功人士，你们一定也有失落，也有是你们得会提问题。我盼望我们在一起谈话呢，今天定一个规矩，就在这个房间的人在这里谈，离开这个房间不允许告诉另外一个人，不在今天晚上不要告诉另外一个人哪家的孩子哪家的父母他们怎么了，这是纪律啊，在这里讲就在这里善，要不然就没法谈啊，成为一个纪律。我跟同盟会我也讲，同盟会的内容不许往外泄露，往外泄露就不蒙神祝福了，不蒙神祝福那就不是咒诅了，我们也不要招这个咒诅的事，互相尊重就在这里讲，要不然大家都不谈，不坦诚不谈开，那就没有东西谈，那很可惜的了，好不好？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讲，就是原则呢，我们是不是要结婚，独居或者婚姻呢，是看神带领，随遇而安，岂让圣灵来带领。要跟儿女讲，就是你要不要结婚，父母不给压力，你要不要结婚，也不要凭你的情欲性欲，你记得各样的物欲，不要让圣灵来带。如果有婚姻，好好享受；没有婚姻，好好享受单身。让圣灵来带，你要好好读经、祷告、祈求和感谢，让神带领你，才进入婚姻或者是独居都不是问题。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开始选择要不要婚姻，这第一点我讲完了。第一点，第二点，怎么谈恋爱？这个对你会有帮助了，小孩子十一年级，就是怎么谈恋爱。你的那个儿子没来，十五岁蛮可惜，你要把这个要跟他讲一下，就是如何谈恋爱，这个原则是有圣经原则、圣经依据的，不是随便谈恋爱。我们今天谈恋爱的，哎呀，好有感觉啊！我觉得我跟他很有缘分啊，我一见到他我就想爱他了，一见到我想嫁给他，见到我就想娶他。很多这种出于血气、出于情欲、出于性欲、出于物欲各样的欲望而驱使的，而大多数这种情况婚姻都不幸福。要为什么今天婚姻这么多的问题？ In the beginning， 一开始就错了，一开始就没有思考为什么我要结婚，以及我恋爱应该怎么开始。那今天也坦率讲，谈恋爱也变得比较随便了。那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他愿意接受婚前辅导，我是很严格的，我极其严格。我给你讲几个原则。第一个，恋爱呢是从沉睡中开始醒来。我再讲一遍啊，什么是恋爱呢？恋爱必须是从沉睡中开始醒来。我给你读一节经文，神的话语怎么样讲？二章二十一节，创世纪。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记得这个经文吧。于是就取下他一根肋骨，把肉合起来沉睡。我们谈恋爱也是一样的，就是理论上讲，我们不能够见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马上就起情欲，你这个不是正确的恋爱观，也不能见到一个帅哥马上就很激动万分，这都是错误。恋爱必须是神给你心中一个 touch，神给你很清楚的一个带领，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必须是出于神的带领，否则你不要谈恋爱。所以如果有人想谈恋爱来到牧师面前，我说我们 先祷告，然后每个礼拜呢来见牧师一次，我们谈这一个礼拜上帝怎么带领。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客观的印证，你不要开始你的恋爱，你应该在沉醉中。理论上讲，男女之间相交要学习教导孩子，今天跟你讲的孩子啊，学习沉醉你的情感，就不要见到异性马上就，你会有生理反应的嘛，你会有情绪反应的嘛，你会有许许多的，哇他们家这么有钱，哇他这么帅，哇他这么令我心动，这些是很可怕的，这些往往是撒旦给的一些诱惑。你除非是有神的话，你否则我不醒过来，情感上我是沉睡，学习教导自己的孩子沉睡。那怎么样才醒过来呢？你要有神的话语，当然你会觉得有好感。通常牧师会带领他们，那你有没有祷告呢？有没有神的话语呢？有没有圣灵的感动？ 有个客观的印证呢，这一系列东西完成以后，牧师就跟你讲，哎，我们一直有一个感动，觉得你们俩有一个可能性，有一个可能性开始去互相的祷告，然后这个时候牧师就不再成为他们两个那个所谓的追兵那个驱动力，让他们两个呢也能够放他出去。留意啊，谈恋爱我们很严格的要求男女之间是不可以接吻的，就是不可以私吻嘛，懂我的意思吗？轻轻吻吻额头，轻轻吻吻脸，轻轻的拥抱，这是个合理，但不可以深度的拥抱，也不可以深度的接吻，这就是很危险，人都是很软弱，而且不要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就是不要太相信你自己，哪怕我有99.999%的把握，你也想的那一点可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首先要怀疑自己是个罪人，自己可能犯罪，哪怕我理性上方法我也觉得我不会犯罪，但是千万不要相信自己，你要信神。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的是神的荣耀，世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得透？特别的情感情欲没有人当中危险，你看电影，你看电视连续剧，有哪一对男女在干柴烈火当中守得住？不多的，很少的，大多数的男女的谈恋爱都不容易守住那个贞洁线，不太容易。那怎么办呢？铁律，绝不跟异性无男寡女同处一室，这个可要守住这个原则。我们通常现代人已经开始比较 looser 比较松的这个原则，无所谓啊，什么了不起啊，哎，别那么封建了，来来来来，男生也罢，女生也好，反正在一个房间，你看看我，看看你，互相就容易出问题。特别是牧师在辅导，在帮助姐妹的时候，我也是绝对要求这个原则，一定身边有个弟兄，一定在公共场合，一定有带着师母，一定带着高传道。所以我们这个原则，我们不做榜样，弟兄姐妹怎么效法？我把这个原则讲得很清楚啊，谈恋爱也好，平常工作生活也罢，见到异性一定要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要孤男寡女。不管你再成熟再大的了不起，也不要去孤男寡女。一旦孤男寡女，就要假设你已经犯罪了啊！没有人的时候，没有监控的时候，人都是很可怕的，都是罪人。一定要这个清晰的假设，这个教导孩子或者是自己，男女律、角色律、性别律，相当相当的严肃呀。好，其次，配偶怎么来？我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一定是神带来的，不可以说我觉得好，一定是神带来的。神把你的另一半给带了，你看亚当夏娃，他就把那女人领到男人面前才能开始谈恋爱。如果不是一个神领来的，绝对不可以。这个原则是用在所有的方面，包括牧师的金钱怎么来呀？那很多今天的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宣教者，他的比较多的直接跟弟兄姐妹收钱收礼物，蛮普遍。那我跟大家的原则，只有耶和华够资格给牧师钱，透过教会给钱，教会以外的钱不要，一分钱都不要。如果说你有一个不正当的或者不合理不满足神心意的经济来源，你这个骄傲是很可怕的，人类型的贪恋是很可怕的。所以传道人牧师活一个怎样的生活，就看你看你的经济来源，先不看你的经济使用，你经济来源是不是蒙神祝福。那牧师，你现在当了牧师，你的钱只能是从教会中来，教会如果说没有决定给你加一点工资，就过个简朴生活吧。我是最近这样叶子当长老以后，他心疼我，教会提了个建议说给牧师加点工资吧。我最近这半年多一年我过得蛮好，就是经济上快，以前我都是过了大概半个月多一点我就没钱，然后我就随便 交表了，我就会跟旁边的身边的弟兄姐妹讲，他们就会说那这个费用我来交、啊、那个费用我来交。叶子一听，这牧师怎么这个不够那个不够，我们把牧师工资提高嘛、哎、透过教会我接受，如果不透过教会我就宁肯过一个穷日子，我也觉得很荣耀，神的家给我什么钱我就活什么日子呀，除了耶和华除了上帝谁也不够资格给你。我平常对钱不那么看重，蛮粗心的，我习惯了耶和华给我不同的方式去供应呀，但是我自己花的钱我一定要耶和华来供应，同样配偶男女也必须上帝另来，耶和华不把我的男人我的女人给另来我绝不碰他，我绝不跟他谈，一定要出于上帝领来的人你才考虑跟这个人是不是继续走下去，不是神领来的我觉得通常来讲是后患无穷。在教会经验我误会三十多年，我看得多了，就是凡是不是上帝领来的那个配偶那个男人那个女人，你后果难以数算，后患无穷，没办法想象，所有的苦难所有的苦就从一定被给你上，这个人不是上帝领来的，你硬要去结婚，结了婚你又不能离婚，那多少痛苦摆摆手，对吧？皆因为这个样式，请来到主恩座前求。你的 beginning 刚开始就没有让上帝把那个配偶带来，但是有时候你也不能说那不是上帝领的，走开，我不要，对不起。你结了婚你这手一拉就是一辈子，你不可以说是回头找你来不及，你也一样就面对。教会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呢就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她硬要去结婚，我就提前警告她，我说这是牧师告诉你这不符合神的心意哦，你硬要去那以后的后果你要自己承担哦。他说 yes 没问题，不是都是我的事，你已经警告过我。这种例子很多呀，特别是这三十年很多这样的例子，硬要爱的时候不得了啊，结果爱到一半结了婚以后拿刀啊，互相拿刀往肚子捅的浑身都是窟窿，还捅不死，这才糟糕，捅死算了还捅不死，弄了一身都是残废，然后浑身都是伤。后来他们好来找我，牧师当年我怎么就那么死就不听你的话呢？我说我很简单，你要看这是不是耶和华领来的女，这是不是上帝领来的男人，不是你千万不要往前走，往前走你痛苦白白受没办法呀。那当然这里边要学习一个从神的眼光去看问题，要不要看自己，特别是我们很容易凭血气凭你们的感觉，凭我身上的那种冲动，有些是家庭，有些有没有钱，哇，你有没有钱买房子啊，钱买车呀、啊，这些就多了。婚姻一旦加上这些东西，那就剩下两个字，完蛋了。你一旦婚姻、爱情，你看圣经怎么讲？谁要敢侮辱爱情啊，那是不得了的。雅各这讲的话，所罗门讲的很了不起，对爱情。爱情专家所罗门写的书，我鼓励你这个灵修每天读呀，有箴言，有雅歌，有这么多传道书，他是很聪明的人，讲的话都是不得了。我也在努力学他，我现在的灵修呢也开始写诗啊，我把这首诗呢变成12个字7段，然后也开始写一些箴言诗词，鼓励大家都学习，不难。只要你写，不断的去写，不断的去，一定是今天比昨天会好 ，for sure， 这是一定的。好，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离开是婚姻的必要前提。我再讲多一遍，离开是婚姻的必要前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婚姻在结婚的时候？夫妻当中有一位以上离不开父母的， 我认识以前一个家庭怎么样的，他是妈妈就要求这对夫妇结婚的时候，儿子的脚要伸出蚊帐外面，让妈妈从另外一个房间，他要打开门缝要看到儿子的脚。为什么呢？妈妈睡不着觉，你要不让他看见儿子的脚，这是我生的，我身上的一块肉，我还不能看看脚啊？你们这要干什么事？你们在蚊帐里面干，干完了把脚伸出来。就有这样的父母，但是这个比较极端了。综合的意思就是，当人呢、还离不开父母的时候，你坦率讲，你还不合适去结婚，你没 ready， 你没有准备好呀。你要先跟妈妈谈，你说妈妈，如果你想让我幸福，你要现在学习跟我离开哦，离开是为了更好爱你。一个离开父母的儿女才有能力爱父母，离不开父母的儿女绝对没有能力爱父母。所以做父母你要学习放手，你不放手孩子，孩子不会有幸福。结了婚你不许离我太远了、搬了家，你这是一百米，过了一百米我不同意你们结婚，听过没有？有的，上海的时候都把孩子的房子买了自己的对面，而且我钥匙，然后半夜三更砰打开门钻进去了，打开门缝看着两口子睡觉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怀上孩子，这些都关心。很多这情况，就当儿女当父母没有一个清楚的离开的时候，婚姻是个悲剧。任何一对夫妇如果你离不开父母，你铁定是个悲剧，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你们今天当父母的记住，越早让你的儿女离开你，什么叫离开知道吗？我刚才讲了一点，首先第一个离开他跟你的 location 不在一起，他不住在家里，很重要的标准，他不住在家里，他另外有地方住。第二，他做决定的时候不问你。第三，经济是独立的，不靠你，要这叫离开。这三个标准大家记住。如果说你离不开父母，哎呀妈妈我又没钱，老公没用不给我钱的，很多这样的情况，对吧？经济上离不开，你经济上一旦离不开，这个儿女就不会有独立的人格，父母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你不要以为只有儿女没有，父母一旦离不开儿女，父母也是一个被捆绑的一个人格，不健全。所以父母跟儿女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离开，离不开父母，父母和儿女在互相牵绊捆绑的关系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中国文化是受不了这个啊，养儿怎么样，防老啊，对不对？我记得 我父亲当年，我就问他，我当兵打完仗回来，我就给他道歉，我说爸爸，我说我打完仗了，我打完中越战争回来，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你打了四场战争你都没死，你真了不起啊。他老革命了，就是一辈子就在战争中。那我说我打完仗我才理解，他理解我什么？我说我从小到大我就气，从小到大我就调皮上房揭瓦。我说我今天做儿子的打完仗回来懂事了，跟爸爸说一声对不起，给你道一声歉。我爸爸老泪纵横啊，哇的哭，哭完以后我们父子关系，我打完仗回来，然后接下来我82年打完仗回来，然后87年我就出国，这5年是我们父子关系最好。每天晚上我加班都11点才回家，他就在家等我，然后我聊天谈话谈到2点钟，就是11点到2点，每天晚上都是这么谈。我走了以后呢，他很孤单，就喜欢跟我聊天。但是呢，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我16岁半，不到17岁我就离开了，上山下乡。我们这代是上山下乡，当过知，你们当中有没有当过知青的？可能有吧，多少有没有人当过知青没有？没有，我是当过知青的啊，对，然后上山下乡插过秧，当兵打仗扛过枪啊，然后最后。留学，然后信耶稣当传道， 这种经历的不多，蛮不容易的，什么样几样东西碰在一起。那我们能不能离开父母？离不开父母，还是讲我们生命 当中那种牵绊，那种捆绑，那是悲剧中的悲剧。我问我父亲，你最怕什么？我最怕我死的时候没有孩子在我身边送我。所以我出国的时候，他就劝我别走，待在我身边。我才问你怕什么？他怕他死的时候我不在身边。我说你放心，临死前早点告我，回家陪你，看着你死。然后他真的最后我也说话的算数了。他临终前，我们四个孩子都信了耶稣了，在他病床一人站一个脚，就是唱十字架。在日落那边，四个孩子就唱了圣诗送爸爸走，看着他呼吸，气不再回来，知道爸爸走，神把他接走。后来我的堂姐亲戚来了，你们唱什么歌呀？老爷子死了，你们该哭啊！他真的嚎啕大哭，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哭，我们感谢神把爸爸给接走，把他信了耶稣了。信什么耶稣？是我们佛教才了信嘛，中国人信佛教不信耶稣。我说那是你的事情，我们家都是信耶稣。所以我爸爸走的时候信了耶稣。最怕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养儿防不了老，人到老了最后 那几年没小孩照顾怎么办，外人又靠不住，这种文化上的这种牵绊很可怕，就是产生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产生了欠债的关系，我养你，你就欠我，你是我养的，你就必须回来报答，你就必须回来孝敬。大家觉得想当然，对不对？这是极其可怕的一个文化智库。我跟我两个孩子怎么讲？他们十八岁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你放心，我说虽然你们俩是我养的，但是请记住，你们绝不欠我的，当然我也不欠你。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上帝，好好对着神去活。我说今后你们千万千万千千万万不要因为我们养育了你，你就要给我们钱，你觉得报答我，以至于你们觉得好像总觉得欠了什么东西。我说你得不到自由，我说我今天就释放你，我说你们来到我的家庭当中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而且你们不属于我，属于上帝，属于耶和华，你们是耶和华的产业，不是我的，所以你们从此以后不给我们一分钱，我就高高兴兴的祝福你们。我说绝对没有那种好像那种欠债的关系，我说我只在一种情况中我会接受你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就是你们祷告，上帝感动你们，觉得因上帝的爱感动你们，以至于你们要给父母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啊，帮助啊，满足了。哎妈，谢谢你！你怎么知道我可能？想象中，想象中。我正是渴的时候，哪个姐妹提醒要立功，这个我得了。那你想想嘛，在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孩子，我就跟我的小孩讲，我说如果说你们因为是我们养育的，你们就非要给我钱，那我们之间关系会很可怕。我说你千万不要，我们之间所有的事情呢，必须是因为耶和华，因为上帝，上帝感动你，你给我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你从神那里得到报答，这个我们会接受。除了这个以外，我绝不接受。我儿子呢，有一些责任心吧，他呢就说，就奉献。奉献神感动的每一个月给我们1000块1块钱，我们长期没有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早想过，就这他毕业以后这几年他开始说就我给妈妈吧，爸爸不给了，给妈妈，儿子吧，给妈妈，一个月给了1000块钱，师母就把那钱拿去买退休金，我们生活金也不需要的，因为我们没有买过退休金，都没有去像美国一般都有 401k 啊什么，没有想过的问题，就一心服侍神，那就忘了。那神就借着他这个举动，就给我们一个月，就是儿子给妈妈买，妈妈没什么工作嘛，比较少， 没什么钱，我们差不多退休以后美国政府给我，我如果今天退休一个月1200，师母可以拿我一半1800，就是我们的退休生活大概就这个钱。那如果买个退休金吧，我们加起来可能还有个几百块钱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以后退休以后的生活大概就这样，钱也够。到时候把车卖掉，以后两个车，把大车卖掉，开个小车，那个以后到老人院了以后，我再慢慢过一个健步生活就好。我就跟两个孩子讲，你们千万不要有事没事跑来照顾我，我真的不需要。我说我只要活着，我一定把妈妈照顾好，我还有口气，我一定负责任的把妈妈照顾好，妈妈一定在我身边无忧无虑，好好的生活。我说我跟儿子讲，我说儿子啊，我说爸爸有一个软弱，我这一辈子求你一次吧，我从来不求人，从来不求你。我说这一个要求就是，等我走了，妈妈生活也走，也站不了，坐不了，走不动，身体很弱的时候，把妈妈接到家里照顾一下，受的最后紧，最受的最后一层，就是爸爸给儿子唯一这一辈子唯一的一个请求。不是必须啊，请求，请问可不可以？儿子过来抱着我，抱着妈妈，把我们俩都抱在怀里面说：“爹爹妈咪，我是你们的儿子，我在因为耶和华的缘故，因为上帝的缘故，我在神在人面前，我答应你们，我答应妈妈，我一定把你们俩都照顾到走那天，满有荣光的走，放心。”我们一家又常常就是抱在一起哭了，抱在一起就流着眼泪。但这个爱不能因为人，不能因为文化，不能因为社会压力，只能因为上帝。这个爱靠得住，人的爱请相信我靠不住的。相信我这一句，我下面还会继续讲。如果你没有耶和华的爱，你不要太相信人的爱，谁的爱都靠不住，父母的爱也靠不住，儿女的爱也靠不住，夫妻的爱也靠不住，只有耶和华的爱，因神的爱而来的爱是安天立地。所以这个价值观很重要，我不断地给你们讲哪一种关系，我都要把这个价值观放在里面去，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会呀非常可怕的。好，离开父母是独立的开始，与妻子联合是一个责任的现实。听得懂这个话吗？与妻子联合其实是个责任。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与妻子联合、与丈夫联合是一个爱得不得了的风花雪月，其实是你的责任界限。因为你结过婚的都知道的，你过了七年之痒，你过了夫妻那个甜蜜的那个期，其实男女之间那种兴趣会越来越少。男女之间男欢女爱的事情也会渐渐的减少，生完两个孩子以后，年龄到了某一个阶段，讲难听点，做爱都懒得做，越来越少，这一类的事情会越来越少，留下的是什么？这个破在这里呀。我们很多人把婚姻就用夫妻之间的缠绵性呀、情感的关系作为一个基石，但是我跟你讲，这个靠不住的，很快男欢女爱就成为过去，那夫妻留下来的是什么？这里面讲的 responsibility 责任，这个男女之间呢，手一拉就是一辈子。特别男人，你不能说是哇，女孩是21岁手一拉又年轻又漂亮，结果到了30-40岁的时候，跟你性格不好，分手。那你叫这个女生怎么办呢？你跟别人20岁到40岁这20年最好的年华都给了，然后你40岁跟他说性格不好，对不起，你真没这个权，你这个手一拉就要拉一辈子，这是你的妻子，这是你骨中之骨，这是你肉中之肉，你没有这个资格把你的妻子当人。反过来一样，女人也不能随便把男人给，就是哎呀，我现在觉得跟你没什么好玩，我现在发现另外一个小帅哥，那个我觉得很有感觉，也有这样，我也见到，就是很多在教会内外都有这样。现在真是女生比男生强的时代，现在很厉害， 而且女士都离婚都不是男的不要女的，都是女的不要男的，越来越多。我都很好奇，有一些打起架来都不是男的厉害，是女的厉害，把那个男的脸上抓了划一道又一道的，我惊叹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女生呢？时代不一样了，男女都一样，不是男女的，女生比男生厉害的多，所以没有一个性别上的弊的、啊、男女其实都是在同样的罪里面面前受到诱惑，同样恶的面前受到试探，很可怕、啊、人都是罪人，男生越可怕女生也可怕，没有性别的必然。所以不要说、啊、只有男生才厉害女生不厉害，是，也不要说只有女生 最坏男生都不坏，没有这回事，男女是一样的。啊、要记住男生跟女生彼此在一起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个责任。你是有个责任，你是手一拉你就是一辈子的，你不可以是就是说因为今天不和你不能，就是不能吧，就是 不多讲，你们自己知道，一个现实就是一个责任。第三点呢，就是婚姻内的亲密是免除你的罪疚，这很重要，专门我把这个拿出来讲，性关系只能在婚姻里面，离开婚姻不可以有性的关系，不可以性的诱惑，不可以有性的尝试、啊、这个很可怕的。今天是很多人有什么观念呢，试一试没试过气人的、啊、我有时见面对教会一些弟兄姐妹，他夫妻关系好像不错，但是男也好女也好出轨啊，找别的男生找别的女生发生性关系，他一个理由是什么，没试过，不是，我从来没试过，这什么感觉，能不能让我试一试呢？我说 这是什么世界，这样的事你能试一试吗？你试试不就把肚子试大了吗？这不可以的吗？婚姻讲一个原则 也不多讲，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当你有任何的情感，人会有可能看着哪个男生哪个女生，你会动心的，心会动的，尤其看着 演员心里面的给他 犯嘀咕了，很多这样的情况。但是记住，亲密关系只能在婚姻里，离开了婚姻想也不要想，因为这是极其讨人不喜悦的事情。好，下一点，犯罪始于夫妻的换位、啊、这个大家记住一点，我就不读经了，简单跟大家讲。请问大家想一想，当撒旦来到人类的第一家庭的时候，是谁出去接待的？微微啊，你说亚当是吗？夏娃，你发现出问题了。人类犯罪以先，夫妻关系先发生问题。我们为什么不问一下？哎，家里有客人来，难道不应该是弟兄出去接待吗？弟兄是妻子前面那道屏风啊，对不对？怎么让你的妻子跑到外面去接客呢？对不对？这不应该的嘛？为什么弟兄不去接客？这对我们每一个家庭也是一个提醒，就当家庭有担当的事情，有负责任的事情，有在那里做一个抵挡的事情，应该弟兄站在前面，不要女生跑到前面去，哎，什么事啊，我们家弟兄忙着呢，我能跟你讲，蛮普遍吧，对不对？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家庭通常都要出状况，都要出危险。人犯罪以前，首先是夫妻关系换了位置，男人不做男人，女人不做女人，男不男女不女，这位置一换一定出状。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夏娃先出去接客，好接不接，接了条蛇、啊、这事儿到大了，对不对？他自己亚当出来接客，然后呢，其次是妻子成了主导，所有的事情都妻子在那里说了算，整个创世纪的这件事情的发生，没有亚当什么事儿。那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家，你当男生你要不要出来担这个担子？你不担这个担子，男生不担这个家庭的担子，不负这个责任，你把责任都推到妻子身上，或者反过来讲，该是你丈夫去 得荣耀的时候，得权柄的时候，你跑去 occupy 那个位置，那你想想，你对你，对你这一家，对你的孩子，他第一对生的孩子该隐和亚伯凶杀安德莱，这个咒诅是直接到的。然后夏娃没有想到，绝对想不到，想到他不敢做，对不对？孩子马上发生凶杀案，后果就摆在这里。圣经用一个 narrative 的方式告诉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不告诉你原因，不用逻辑，让你看图画。啊，你亚当不是抢风头吗？不，夏娃，你夏娃不是抢风头吗？你亚当不是躲到后面不敢说话吗？后果就在这里，祸及子孙。呀，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七节，神并不以无罪的为有罪，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最讨厌的罪直至三世代。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家庭造主那种罪孽，那种后果就不断的在这个家庭。有时候你讲不清楚上一代的问题，上两代的问题，上三代的问题。我母亲呢，四十岁就得了个病，什么病呢？它是蛛网膜炎。你们听明白？当医生呢，就是人的大脑的下面不是有个脑膜吗？脑膜发炎的脑膜炎，对吧？这个都很清楚。脑膜下面还有一层是血管的一层膜，好像蜘蛛网状，叫蛛网膜。这个发炎，这个发炎以后呢，脑使心房这个导水管堵塞了，堵塞以后呢不通，然后开始就脑压力高，折磨受了好，鼻子醉了，我母亲。后来我们现在主也会开始问我妈妈，她从小到大的家史，她的历史，我就发现，就是无论是我父亲还是我母亲，这个家族都有很多上面的咒诅在里面，都是军人，我爸爸也是军人，我妈妈的家庭也是军人，我外公是被称为抗战第一参谋长，他是打了很多仗，也杀了很多日本人，很厉害的，在中国的战争史上都上网查都查不到他的名字的，都是一代战神，很厉害，很威风吧，很了不起吧？你以为你杀人你没后果，这些留在孩子身上。我妈妈也是大女儿，担当这个罪孽呀。我跟我小孩讲，我说我希望我们的一生做什么事不要祸及到你身上。我做什么事，我希望给我的儿女留下一点后路。我去吃饭，在美国吃饭，付小费，至少得付过15%，很多中国人不付的。付什么小费？不付。我说我付，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去打工的时候，其他的客人也给他点小费，让我的孩子也活得下去啊。你听到这个思维模式没有？就是你做的每件事，真的不是单单你一个人，你会祸及子孙，你会波及到你的子孙，这都相连的。上帝眼目查看，谁都走不掉。就我们的言行，每一言，每一个举动，对我们这个孩子都是留下的，或是祝福，或是咒诅的痕迹。你要怎么行事为人？你要怎么去做决定？你要怎么去，就是做你每一个细小的决定，直接影响到你的家庭。我会想，我妈妈受老又还一直病，一直犯成病，那她也算活到八十四五岁才走，还算好。但他也基本上就是半残废的生命，这么走。我爸爸也是一直守护着我的母亲，所以我们家两个儿子对，不是，我爸爸的两个儿子对老婆都好，因为我爸爸对妈妈好，所以我们家的传统就是我跟我弟弟都是对老婆就百般的呵护，百般的恩待。那我们怎么来呢？看爸爸。爸爸怎么对妈妈，我们就怎么对自己的妻子，都是有影响。今天我们如何对自己的配偶，你记住 ，for sure 你的儿女就学得满满，学得足足。你不要想着你是你，他是他，不会的。你怎么做人，你儿女100%的 copy， 想逃都逃不远。从小到大，我们就不喜欢自己像 不希望自己像马国总君或像马国。等我50岁以后啊，有一天不知不觉看我爸爸的遗照，我就放在更衣室的门背后，没让我换衣服，没有人在，我一个人看着我爸爸的相片遗照，我跟他讲几句话，我说爸爸，我说，说到我气你哈，长大以后我也算是乖乖懂事了，讲几句话，我说说心里话，我一看他。再往这边一看，看镜子，看看镜子，看看他，看看镜子，看怎么那么像、啊？我才发现我好像我50岁以后的爸，我50岁以后好像吧，想赖的赖不掉。40岁以前我弟弟像，50岁以后我像，想赖赖不掉。记住一点，你的生命一定是带给你的孩子无不可磨灭的印象，想逃也逃不掉。今后你的孩子或是杀人放火，或是奸淫掳掠，或是遵纪守法，看看你自己的历史，你大概知道你的孩子也会怎么活，差得不太远。你是一个怎么样，当然不绝对，如果这个孩子是完全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还是可以跳出这个咒诅，可以的。只要人在基督身抓住基督，他是可以改变自己家族的命运。我觉得我就是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耶稣。当我出来跳出来以后，我开始用耶稣基督的心教养我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家的孩子跟其他几个家是完全不一样。我爸爸因为这个缘故信耶稣。我92年回去跟家人说，我说我信耶稣，他们都把我当笑话。爸爸说，我这个儿子啊，废没有，主过和任命，党和任命让你出去六旬，回来建设四化，他信耶稣，哎，废了。就我92年回去的时候，我爸爸就原话就这么讲。后来到97年的时候，他就主动跟我讲，能不能把你信的那个耶稣给介绍给我，给你妈妈认识？我说你是老共产党员，老布尔什维克，你怎么信我们的封建迷信，我们的耶稣基督呢？后来我爸爸说，跟你爸爸坐在这一晚上没睡觉，我们就谈你们这个家庭，你们家庭从来不吵架。我跟师母结婚30多年了，我们没吵过一架，一架没吵过。我儿子跟女儿也没吵过一架，在我们家没有吵架文化，有话就好好说。因为我们一个周六的家庭会议，有什么事大家好好说，都有规矩，谁先说，说完了第二个说，轮好班以后养成这个习惯。我觉得我们家是把从我父亲那个原生家庭的那个咒诅当中跳出来，完全按照圣经的标准行事为人，是可能。或者我大家要有盼望，我们谁的原生家庭都不好，中国文化是很毒害的文化，很可怕的。再加上49年以后，共产党再把这些就是垃圾垃圾都卷到里面来，现在整个民族充满了戾气，充满了可怕，充满了自私，充满了惨。我最近又看在哪里，有人拿了把刀在马路上砍12个人，学新疆。我就觉得这我们的民族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是一个又一个的咒诅不断在我们这个民族里面，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脱离第一家庭，原生家庭，你不靠基督是没用的，你只能靠着耶稣基督。好，我快快讲啊。最后呢，是亚当退居二线，这个我跟今天的弟兄们要说一句话，你千万不要退居二线，你是第一线，你是遮风挡雨那一位。对妻子讲，你不要抢班夺权；对丈夫讲，你不要逃离第一线，你要丈夫要站在第一线，站在妻子的前，为了遮风挡雨。如果有恐怖分子来了，你要站在前；如果恐怖分子来了，丈夫竟然死在妻子的后面，那是极大的耻辱。你想想，我们当男人，自己的女人死在自己的前面，你觉得你还是个男人吗？不对的嘛，你该死在妻子的前面，站在前面，有枪朝我这来，你不许打我的老婆，我至死到我没气都没得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坚决不让你伤害我的妻子，这是男人，对不对？我在美国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家家户户都有枪。我有一把美国的那个步兵用的 AR-15， 还有美军的手枪，还有左轮枪， 在美国用这用枪，我知道很多在你们这都不一定通得过的。我去美国也花了好长时间理解为什么美国人要有枪，那么多的枪击案，为什么还要有枪？我们都不反对拥有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当老百姓有枪的时候，政府就没那么横，政府就不能拿警察或者其他的军，就是在上的权力去欺负老百姓。警察想来我们家，毕恭毕敬的问了半天，可以进来吗？我进来你不会拿枪打我吗？你确定吗？我可以吗？可以了，进来，要不然的话随便进来一枪干掉我还合情合不合法，怕得很。就是政府在老百姓面前是唯唯诺诺的，而不是 相反在独裁国家的相反，老百姓面对的警察面对的公权力那才就唯唯诺诺。这是第二修正案当中我花了好长时间去理解，我慢慢明白到这个道理。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对我们的弟兄要讲一句话，你是要用尽你所有的能力，包括武力维护你的家人，谁都无权去侵犯你的妻子，侵犯你的女儿，这是不可以的，这是男人的责任。你要维护你的家。唱刚才唱的一首歌，我很感动。新西兰的国歌，我唱的很好。他不是单单说上帝保卫新西兰，后面有一句话，我们人要站起来维护我们的海岸线。当有人侵犯我们之后，我们男人们要起来维护我们的海岸线。That's my boundary。男人在家庭当中就维护。We have to protect the boundary of life, our family. Yeah, you're a man. Yeah, you have to protect your wife, family, your daughter. Correct? Yeah, so that's your responsibility. You cannot avoid, cannot escape. 你不可以，你不可以逃避你的责任。男子汉就站出来把妻子保护好。到你最后一口气，你的妻子还必须是活着。你不允许死在你的妻子后，你必须死在妻子前。你先死。死完以后妻子再死那你不管，那只要你还有口气，请你站在女人的前面，不可以死在女人的后面。那这个我今天对每一个弟兄讲这句话，你记住，这是你的荣耀，能够死在妻子的前面保护自己的妻儿老小，这是男人的责任。你没有这股劲儿，讲白一点，女人也瞧不起。听懂的话吧，对弟兄讲，一个弟兄如果你没有一个为了妻子舍命，爱妻子为妻子舍命的这颗心，你的妻子怎么可能瞧得起你？你没有这个舍命的心，对不对？那为什么今天家庭这么多东西跟我们男人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该顶天立地站不起来，腰杆子挺不直，那你让妻子怎么瞧得起你？所以这今天对丈夫有个鼓励，好不好？好，下一点。咒诅源于内心的不安。Yeah, 什么意思呢？首先是怀疑神的话语。亚当夏娃怎么来的这个罪？夏娃跟蛇对话的时候，蛇就说了，神岂是真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怀疑开始来。所以一个家庭做丈夫，一定要把上帝那个安天立地的话语告诉妻子，上帝这么讲，我就这么做。神怎么说，我们一家怎么活。当然不是单的丈夫，妻子也是一样。不要去怀疑神的话，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越活得简单越有能力。夏娃就太聪明了，听了一个声音，神岂是真说？是不是真说？好像是不可吃，还不可摸，还加神的话语，还又增加又减少又怀疑，事情就开始出来。我就快一点看了时之间，我可以讲到几点钟？讲到九点。好，我尽量快点讲，你们还有一些问题的时间啊。好，最后呢，其次呢是诱惑产生动机。记住，诱惑离我们很近，诱惑方方面面的诱惑，人当诱惑来到的时候，动机会动的。大家听得懂这一句话吗？动机怎么起来？诱惑来。今天你们听过一个词叫做杀猪盘，听过没？听过没？现在网络上很多这样的东西，有一些教会弟兄姐妹就受不了杀猪盘的诱惑呀。我这有钱哦， 我是给一个很帅的一个帅，我是很帅的帅哥哦，女生心都动了，我是很美的美女哦。每天这个在网上电话里面都会收到很多这些诱惑，对吧？诱惑只要你不马上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一见到马上把它冲掉，把它杀掉，就在你心里产生动机。我有时候我也挑皮那些坏人来到时候，哎，哥哥叔叔伯伯，就这人就问我，我们要不要去喝杯咖啡呀、啊？我说我现在在火星上，你要不要来啊？哎，你好幽默啊！我就不管了。第二天，你现在在哪呀、啊？我说我跑到木星上去了。你怎么？我想跟他玩一玩，在这玩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哎，我心里边也有一个显而隐而未现的小动机开始出来。我发现哇，这个东西太可怕了。我就开始，我每次来这个东西，我就把师傅叫来，哎，给他两夫妻体面的人，不要一个人在网络上面对这些事，要不就不要玩了，疯的很好，比较简单，就这样子。但是如果真要面对一个异性，其实跟妻子一起，夫妻一起干什么都不怕。但是如果夫妻不在一起，坚决不碰，掌握这个铁律的。好，最后呢是躲藏，逃离主面。一犯罪的躲到花果树下啊，我做个裙子，做个衣服。人面对罪一定躲藏，什么意思呢？讲得清清楚楚，你出去见你。我记得我怎么面对这样的试探的？我记得我刚信主是开始罪的观念进来，原来不认识罪啊，觉得是很正常的东西，见了个漂亮的女人多看两眼，觉得很我的权利啊。但信耶稣，圣灵会责备你，你开始觉得不安了，怎么办呢？男人不要躲，不要藏，所有的心路历程跟妻子分享。我回去跟我的妻子讲，我说老婆呀，今天我去吃饭，看了一个好漂亮的挪威姑娘从我面前走过，哇，我就整个瞠目结舌盯着她，盯完以后，我发现我不平安在我心里面，我就要跟你说一个道歉，请你原谅。而其实师父说，那我就为你祷告吧，以后不要呢把我抱在怀里，然后慢慢的就摸我的肩膀，摸我的头，主啊，你就原谅这个弟兄吧，原谅我的这个白马王子吧，看我这么漂亮还不够，还看别的人。我除了摇摇头我还能说什么？但是这个是我的奶奶，你赐给我的，我也是他爱了一辈子，我就奉你的名洁净他，奉你的名帮助他，奉你的名呢陪伴他，我不责备他，责备你已经给了他。记住这个很关键，男人也好女人也罢，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些小纠结，一定要跟自己的配偶透明坦诚，不要遮，不要盖，一盖一捂一遮，罪就发酵，很可怕。我很感恩的就是我出现的那几年都在对付这些东西，我有一些比较好的属灵的长辈也帮我，有些东西我会跟他们讲，怎么搞，心里面总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还会贪，心里很贪，总是看了有个好便宜，好想去贪，又贪心，又贪色，又贪情，又贪爱，样样都贪，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信耶稣吗？怎么还是这样子呢？原来这东西是要对付的，那个对付要跟自己的配偶去配的。就是当你所有东西包括你心里的恶念的淫念的罪念跟妻子跟丈夫好好的透明讲，这是一个上帝要用的器皿。好，我尽快啊，哎，我知道你在催我。好，还有两点我尽快讲完了啊。漫谈夫妻的关系方程式，首先呢，彼此顺服的敬畏呀，以弗所书五章大家都比较容易熟，从22节讲，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你别忘了这一句话之前他有一句话，21节，在彼此顺服的前提下。 Hi sir, I'm so sorry, you understand Chinese Mandarin?
Me?
Yeah.
Not very well, no.
I'm so sorry. Oh, really?
Marvelous technology.
Okay. Wow, you are so smart.
Wow.
You're so smart. Yeah. But I Google Translate. I'm so apologize. I ignore this point. I need something. Think about it. Someone can translate for you. Okay, that's great.
William,
okay. You did a good job. Yeah. Okay. Yeah. 彼此顺服的敬畏，就是夫妻之间首先一点，以弗所书所讲的夫妻方程式的妻子顺服丈夫是丈夫听不到的单方面，所以丈夫不能跟妻子讲，哎，圣经叫你顺服啊，这不听话了还当基督徒吗？不可以这么讲，因为你听不到上帝跟妻子讲让你顺服丈夫的时候，丈夫听不到这一句话，因为丈夫没有一个权柄要求妻子顺服自己，妻子顺服丈夫是纯粹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上帝的缘故，对他心里有感动，他自己选择信上帝，顺服丈夫。这记住，不能说丈夫不能对妻子顺服啊，不顺服啊。同样相反，妻子也不能对丈夫说：“哎，我为我舍命啊，去死去。”不可以这样，因为这句话呢，也是妻子听不到的。妻子不知道上帝叫丈夫爱你为你舍命是上帝单单对丈夫说的话，妻子是不知道的，双方不可以互相的要求，只能因耶稣基督而顺服而爱，这是个基本的再基本的前提单方面。在这个前提之下，五章二十一节有句话是在彼此顺服的前提下，所以夫妻的本质是彼此顺服，顺服也不是单单妻子顺服丈夫，丈夫也应该顺服妻子，是彼此顺服。Yeah, 但是有个主旋律嘛，那个呢是一个配搭的，主旋律呢就是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Yeah, 不管丈夫怎么样，当然你不能够让你妻子去杀人放火，偷坑拐骗、奸淫掳掠这些显而易见的这个措施。其实是可以不是我顺服神顺服的哪样应该呢，但如果不是去 7-11 买菜，不是买菜，买汽水，去沃尔玛买菜重要吗？可能差一点价钱不重要，听听丈夫就过了吧，这没什么大的原则问题上，那丈夫做个主又如何呢？不重要的，其实有些什么事为什么不能为妻子舍命呢？就爱妻子嘛，这点讲什么话带给大家一个原则，家中的决定是丈夫做的，每个家庭希望大家遵守这个原则，是丈夫做这个家庭决定 decision 是丈夫，但是听我下面这句话，丈夫做决定的原则标准是妻子最大的益处，我再讲多一遍，一个家庭的决定是由丈夫做，但是这个丈夫做决定依照什么标准呢？千万不要按照你的标准，不要按照你的意思，是妻子最大的意思，让妻子的利益好处达到最大化，这是丈夫做决定的一个标准，就是我做丈夫我做决定，我要考虑是不是我的妻子得到最大的好处，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为妻子去设定考虑她的好处，所以我就跟我的两个孩子讲，我说我在不需要你们来照顾，我跟妈妈可以互相把生活，我不烦你们，你们好好奔你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有一天爸爸走了，爸爸不在了，我的爸爸这一辈子就求你一件事，妈妈走不了了，动不了了，在家里面我就请你们照顾一下妈妈呗，请求你们，我也放下我的身段，我说命令请求，请问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说你要祷告因神而照顾妈妈，不要因为我，也不要因为欠了什么债，因上帝而造化，岂不就我整个思维模式要考虑妻子的最大益处，这贯穿到日常生活很多的细节，吃什么菜呢？今天我相信妻子很喜欢吃韩国菜，那我们首先丈夫提，那我们吃韩国菜怎么样？直到这个妻子说 no 才改换其他的门题，否则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好，尽量快点啊。男女单方管这个我讲，夫妻或者是奥秘，这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比较多的会讲男欢女爱，夫妻关系讲男欢女爱， 谁不享受的，都享受啊，来回做爱也好，接吻也罢，缠绵更加好像啊不离不弃，感觉不错。但这个真的不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本质。这些东西都会，你随着年龄过你之后，连这个兴趣都没有，所有东西你都会集中在比较多的责任方面会比较多。但男欢女爱，男女之爱的关键奥秘是什么？你知道吗？所有的夫妻关系都在活一个基督与教会关系的影儿。有一天回到天家去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跟神是这样的关系，如同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教会就是妻子，基督就是丈夫。我们今天在实践这种关系的影儿还不太全面，回到天家才会知道。但人如果在婚姻当中能够去体会到这种相爱的关系，本质上是跟基督的关系。今天我也讲不清，圣经讲的不多，但是保罗讲的很清楚，这是个奥秘，讲的指的是教会与基督的关系。那你我之间为什么要把夫妻关系建立好？我现在把这个奥秘告诉你。你如果在上帝赐给你婚姻，你没有在婚姻当中经营好的关系，有一天你回到天家去，你甚至没有能力去爱，你不懂怎么爱基督，在婚姻当中你是错失良机也论，可惜了呀。好，最后一点，教养儿女没有特效药啊，讲的教养儿女的，这最后一点讲这个。首先第一点呢，我刚才其实已经讲了，厘清产权关系，儿女不属于你，你千万不要以为女儿属于你，女儿一旦觉得属于你的，你们俩彼此之间没有祝福的关系。你要很早的清楚，女儿属上帝的，我是管家，我是看护者，我是陪伴者，我是带导者，我不是拥有者。啊，这个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很多大多数的中国父母都会觉得什么？都会觉得好像儿女就属于我的吧。Hi guys, you belong to me, right? You're my kids, you're from me. 这个是很 terrible， 就是千万记住，儿女不属于你。如果儿女属于你，那这儿女不会得到祝福。儿女属于耶和华，你一家都会得蒙福。那这种产权关系很重要。其次呢，好，讲的教养儿女的关键在哪里？教养儿女的关键，很多人问我，哎，不是，你怎么把你的孩子教得这么好啊？我常常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你怎么教呢？什么方法？什么奥秘啊？电流儿女就好了？我说没有的，没有特效药的。教养儿女的关键，请记住我下面这句话：教养儿女的关键是父母生命的自我成长。我再讲多一遍啊，教养儿女的方法关键是父母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你父母属灵生命不成长，你不要想你可以把儿女教好， impossible， 没有方法，没有任何的方法。其实教养儿女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属灵生命怎么成长。我是怎么做的呢？这小孩很小，我就跟他讲，请记住，爸爸不代表真理。第二，爸爸不是真理。第三，爸爸会犯错。我请求你们按照圣经的原则监督爸爸。爸爸有什么错，马上告诉你。我说我担保一件事情，只要我知道做的一件事情不符合圣经，我马上道歉，马上悔改，马上给两个孩子鞠躬。我常常这样，就是从他们从小开始，我就是一个常常又道歉又认错又跟他们鞠躬的，因为爸爸这个错了，没做好给你们鞠个躬，爸爸错了。他们俩常常接受啊，我接受你的道歉。当然，久而久之，他们开始悟出来了。他悟出一个什么道理？爸爸，我也错，原谅我，因为我也认错。我认错，我就做个榜样。他也认错。一个会认错的孩子是蒙福的。一个学习美美的去 say sorry， 来在神的话语面前悔改的孩子，是蒙上帝祝福。你在做什么？你做个榜样，你在活个生命嘛。而你学谁？而你不学，你学谁？当然学你嘛。你不认错，你不认罪，你不悔改，儿女怎么会有盼望？不会有呀。最后一点了，属灵陪伴的方式。我们做父母的很喜欢怎么样呢？很喜欢把儿女扒在身边， 觉得在我离我身边越近越好。最好是今天我们两个孩子，我住的达拉斯，女儿在 Houston， 儿子在 Austin， 离我都差开车要四五个小时的距离，去女儿的要四个半小时，去儿子的要三个半小时，四个小时，所以一年我们大概见五次不到左右吧。我是一年有一次开车去儿子家住一晚上，有一次呢看女儿家住一晚上。我去儿子家的时候呢，女儿过去；我去女儿家的时候，儿子过去。这就两次，其他有三次他们回家，我们一年见五次。那满足吗？一开始不习惯，我希望是每个月都见一次，最好每个礼拜见一次，天天见一次。我的心愿是贪恋是很大的，但是你如果是如此这般活着，而你独立不了，他不可能独立的。放手吧，把一个孩子放在耶和华的手上，比放在你的手上健康。好，就讲这些，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你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是个提问的时间，时间也被我讲的七七八八了，可能大家提的问题也有限，有多少提多少吧。我们愿意神你在我们当中继续的掌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接下来是提问的时间，大家不要介意，我讲好了，今天提问的所有问题就只能停在这一个房间，一旦离开房间，谁都不许去传讲，谁都不许去 gossip， 不可以去讲是非。Only here， OK， 每个人都必须守住这个路。大家开始好不好？不要介意，什么你都可以问，问了我就尽我所能回答你，这样更加会有 dynamic， 会有动力一点。大家可以，如果你想吃东西就拿东西吃，想喝茶就拿钱吃，不要介意，反正自由一点。那就是尽量